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深读节目，我是婉儿。今日是12月2号礼拜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11月28号在香港经历了半个几世纪最致命的住宅火灾之后，政府宣布宏福苑五级大火终于救熄。但对于宏福苑的4000几户居民，他们的亲人和朋友，甚至整个香港社会来讲，火焰熄灭绝对不是真正的终结。这场历时43个钟头的大火造成151人罹难，大量人员失踪，直到火灾之后的3日仍然有44具遗体无人认领。官方数字沉重到令人难以直视，但更令香港社会不安的是，究竟是哪个制造了这场百年来最惨烈的人祸呢？而香港政府目前宣布的调查机制，是不是能够触及这场灾难真正的责任核心呢？第一，跨部门调查组能够调查哪个呢？11月28号，香港政府宣布成立一个由消防处带头的跨部门消防调查特别工作组。政府强调其成员涵盖多部门，目的是查清火灾原因和大量的受伤和遇难的人员的机制。但这一架构引发了民众的质疑，这个是一个调查机制亦或是一个协调机制呢？工作组成员包括消防处、警务处、机电工程处、房屋处核查组、劳工处等，几乎涵盖了所有拥有潜在责任的部门。亦就是说，他们正在调查一场可能和自身政策、监管、外判决策或者是执法失误有关的灾难。对于不少香港居民来讲，这种可能存在自己调查自己的结构，既不具有独立性，亦难被认为是公正。这个不是危言耸听，因为在火灾调查刚刚开始的时候，廉政公署已经逮捕了8名和整修工程相关的人员，涉嫌在大型外墙翻新项目中存在贪污。这个意味着这场大火不是意外，而是很可能牵涉灰色利益链和监管失控的系统性风险。于是问题来了，如果火灾的背后牵涉部门失职、工程审批漏洞、监管失效、责任被层层转包，政府内部的跨部门工作组是不是真的可以揭露自己呢？第二，调查委员会去了哪里呢？啲人一直在度等待，香港以前会动用的具有实质权力由独立法官主持的调查委员会为什么没出现呢？上一场震动全港的大火是1996年的嘉利大厦火灾，造成41人罹难，80人受伤。那场火燃烧持续了21个钟头。那次灾难之后，时任港督彭定康引述调查委员会条例，委任高等法院法官胡国兴成立嘉利大厦火灾调查委员会。同时根据立法会 CB12276020301 号文件给予授权，委员会的权力之大在当年引发整个社会的敬畏，亦带来真正的系统改革。现在宏福苑大火的受灾程度几乎是嘉利大厦的两倍，而人为因素显然更多。防护网、防水布、塑料布怀疑未达到消防标准。楼宇外墙的泡沫板被怀疑为易燃物。涉及大型外墙翻新的工程链条疑似存在贪污、监管不利和制度性黑洞。基于以上的事实，通常的公共行政逻辑都应该触发调查委员会条例，但没人这样做，难道这个条例在香港失效呢？第三，当年的调查委员会为什么这么关键呢？根据香港法律， 调查委员会条例赋予委员会真正的司法级别的尚方宝剑，其中规定藐视属罪行，任何人拒绝回答由委员会提出的任何问题或拒绝委员会提出的要求均属犯罪。调查委员会有权发出逮捕令，强制证人出席，有权进入任何场所，包括最高行政长官办公室甚至私宅。任何人拒绝回答问题可以被监禁3个月，任何人妨碍证人作供者可被判监1年。警队、法院必须全力协助委员会执行调查。这个意味着一个调查委员会可以穿透政府部门的壁垒、制度的黑箱、承建商链条的利益网络，并迫使每一个关键决策者在公开听证会上回答问题。而跨部门工作组能够做到这些吗？他没办法调查政治责任，只能够在行政体系既定框架内运作。换句话说，他只能够调查事件，就没办法调查责任。今日的香港面对一场百年罕见的人祸，就缺少了最关键的一个工具，一个被赋予法律权力能够触碰制度深处并由社会信任的独立调查委员会。火已经熄了，但是香港需要的真相并没有开始。大家担心这场灾难的责任最终可能是由几个小公司、小头目、小部门、小议员来抵罪，而真正的利益得益者就置身事外。讲一个好消息给大家听，从11月21号至12月21号，健康520推出年度最强优惠，宝气18味节日礼品首选。落单输入折扣码888，即刻享受专属惊喜。点解一定要宝气18味呢？因为身体就好似一部车，外观再靓，配件再华丽，冇好嘅油照样跑唔喐，手脚冰凉，冇精神，容易攰，就系喺度提醒你应该加油啦。宝气18味补嘅系你每日最需要嘅内在动力，气足咗人先至有火力，血顺咗人自然精神饱满。呢份礼物唔单止系健康，仲有心意。送俾父母，俾佢哋成个冬天都暖起嚟；送俾伴侣，比任何昂贵礼物更加能够贴心；送俾自己，辛苦咗成年，俾自己好好补一下。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网址 healthcare520.com。红艺公司点解能够隻手遮天呢？香港宏福苑大火从燃起的嗰一刻起，就喺香港社会透落咗巨大嘅阴影。151人罹难，大量人员失踪，呢组数字不断咁激发住民众去质疑，一个完全唔起眼嘅顾问公司，凭乜嘢可以操纵一个涉及3亿3000万港元、关乎万名居民生命安全的大型修缮工程呢？目前是冇人知道答案，而我哋能够做的是从隐藏在过去4年的一系列关键的节点中，去不断追问香港今日的监管制度是不是成为一些不法公司的温床。民众眼睇住佢哋成为社会毒瘤，但系束手无策。第一，红艺系点样入局嘅呢？宏福苑嘅噩梦并唔系喺2025年11月26号嗰日先至开始嘅，佢真正嘅开端远喺9年前。2016年强制验楼令下达，宏福苑系一栋楼龄超过30年嘅旧楼。按照2012年开始实施的强制验楼计划，政府会要求旧的大厦必须检验翻修，这个并不罕见。香港有超过8000栋旧的楼都曾经走过类似的流程。2021年业主大会选中了红艺，那时的红艺建筑师有限公司是一家规模不大 几乎冇重大项目记录嘅工程顾问公司。根据公开资料，两名董事吴若、黄合贤都唔系业内嘅巨头人物。公开资料里面，该公司以前亦都好少有参与大型建筑工程嘅记录。但佢就喺2021年12月被业主大会选为监督修葺工程嘅顾问公司，一个足以决定招标公平性、材料安全同整个工程走向嘅关键角色。从呢一刻起，鸿艺就握住咗宏福苑嘅命运。喺鸿艺嘅主持下，最诡异嘅系投标开始啦。2023年8月，鸿艺向业主法团提交承建商投标分析报告。报告里面写住57家承建商里面只有宏业建筑符合资格。呢一结论喺好多工程业界人士睇嚟系极其唔寻常嘅。但更强烈嘅疑问嚟自于呢唯一一家合规格嘅宏业建筑并唔系一间清白嘅公司。宏业曾经因为棚架违规被刑事定罪。2022年至2023年间，该公司因为棚架工程冇监督、冇资格人员检查等被劳工处控告并定罪。更严重的是2008年宏业涉及围标，其前董事被廉署拘捕并判入狱18个月。宏业还有多宗的劳资以及安全诉讼前身。在通常的投标制度下，这样的承建商会被降级甚至是排除。但在鸿艺的评估体系中，宏业反而是拿到了背景评分最高分。而更令居民困惑的是面试环节的巨大反差。业主大会评分宏业是57分，鸿艺顾问评分宏业是90分。最终加权之后，宏业得分好高，而树森、骏豪等更高分的竞争者就被顾问公司轻易否决。在评估结果的最后一栏，鸿艺写低了四个字，首选考虑。这四个字将宏福苑推向了火海。第二，鸿艺是否存在隐蔽关系网？最令人抽心的是，居民并非是没有发出警告。2024年7月，居民联名请愿阻止宏业进场，但是失败了。2024年9月，居民向劳工处举报棚网疑似易燃。劳工处答复说，地盘内已经配备灭火器，火灾风险低。这一判断现在看来是致命的讽刺。2024年9月，业主法团原主席委员被集体罢免。从2024年7月至2025年11月，宏福苑被厚厚的棚网、布网、塑料布包裹，香港的万几居民被包裹在巨大的燃料中整整16个月。我们的政府、我们的议员为什么没看到、没听到呢？直到大火爆发那时，直到这些棚网成为了助燃剂那时，他们才来到现场。是政府敷衍，亦或是鸿艺背后有一张隐蔽的关系网呢？鸿艺建筑师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董事包括四个：吴若、黄合贤，任职五家公司。沈巨中1980年代曾经比较活跃在建筑界，其中最受质问的是黄合贤。他任职的一家公司吉优蓝同中国内地一家节能照明制造商同名，但双方是否存在实际合作，香港社会并没有公开资料。这种跨境同名公司模式在香港建筑业界并不罕见，被业内人士睇作是潜在的风险点。尤其在维修工程中，灯具、风扇、泵房、电线等材料供应链频繁涉及中港跨境采购。但更关键的问题并不是中国大陆有没有参与，而是这家顾问公司 凭乜嘢能够喺四年中，喺一个涉及3亿3千万港元嘅大项目中，拥有咁巨大嘅唔受监管嘅力量？而家红艺嘅两名董事，亦同宏业嘅负责人一样被捉咗。呢家小小嘅顾问公司，点解能够喺呢个项目上只手遮天？谜底乜嘢时候能够揭开呢？感谢观众朋友，今日嘅节目就到呢一度啦。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帮我哋点赞、订阅同分享。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